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我们看十一节前面这一段就好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前面这一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爱再一次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施恩的神，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主，真是求你今天真是召聚我们，为的就是将你属天的祝福，将你的自己再来倾倒下来。主，愿你在这个地方被尊为大，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圣灵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运行，除去一切的拦阻，好让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彰显。主，我们把自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名永远被称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交通的主题乃是与神面对面。我们都晓得，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爱我们。他花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昨天特别交通到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的是买赎回来，好让我们能够与神、与我们的主恢复交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这么宝贝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活在外面的活动里面，但是我们里面很少与我们的主有这么亲密的交通，好像摩西能够与神面对面那样的交通，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不是真正的认识他。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关于他的知识，我们却不认识他的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远远的站立着，我们不敢来亲近他，我们被许多的事物夺去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主一直在等候我们。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所以盼望这一次一系列的交通里面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主的面前，让他，我们与他面对面，让他自己亲自来启示我们他的心意，把他自己来赏给我们。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有一点点关于我们怎么来亲近主的方式，我们特别提到我们所熟悉的借着祷告。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天三次来祷告他神，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大卫一天七次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大卫是一个与神非常亲近的人，所以我们要亲近神，我们第一个叫花时间祷告在他的面前。那祷告不仅仅是一直向他说话说完话我们就走了，祷告乃是我们与他有交通。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他倾吐，但是我们也随时要知道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就不会祷告当我们知道他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他有密切的交通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下来就会的不需要特别去学习的。我们不注重方法，但是我们却注重我们与他面对面的交通那我们知道，我们也介绍过读经读经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知识读经不是为了要分析这里面的话语，读经乃是让神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用头脑来读，乃是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灵，我们知道主要对我们来说话，借着圣经上的话，他可以向我们灵里面来说话这样我们就懂得怎么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敬拜是一个属灵算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与神的面对面的交通敬拜包括了我们能够安静的等候神，在信心里面我们来瞻仰他的荣美， 我们在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没有讲话，但很多时候没有无言的交通比一切的交通更美。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是这么亲近的时候，他不需要讲话，彼此的心灵都能够沟通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赞美，我们也能够感谢，也能够发出我们里面向着他的那个爱。那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来看到摩西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非常注重方法，但是神更注重我们这个人所以就着神来讲人比方法更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参考书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进入，因为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在世界上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要用一个人，只要他能够为你赚钱就好，你不在乎他私生活怎么样，只要不影响到你的公司他只要能够为你服务，为你赚钱就好。但是对于神来讲，他不在乎我们外面的工作，他更在乎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没有公义跟圣洁的生活，则我们就没有见证。所以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过于看重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过于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借着摩西的一生，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对的人。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就是三个四十年他的一生有120年，他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晓得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接着这第一段最基本的这一段的摩西的经历，我们来学功课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11章，我们来看第23节和24节，希伯来书11章23节24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两节圣经就把摩西的前40年包括在里面。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第7章19节到22节，19节到22节，使徒行传7章19节，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第20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我们最后来读出埃及记第1章的最后一节22节，出埃及记第1章最后一节22节，我们要一直看到第2章的第10节，第2章的第10节， 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摩西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他的命运注定要丢到河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个河是指的尼罗河说的，尼罗河有很多的鳄鱼，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希伯来的孩子，男孩子生下来就丢到河里面，就要被吃掉了。所以摩西一生下来就有死的命定，死的判决在他身上。好，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我们知道利未家是神专门选为服侍他的这个支派，本来神的心意是要整个以色列民做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的，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来侍奉神，但是后来呢，在律法颁布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拜偶像，所以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后来神拣选了利未支派，这个支派来服侍神，所以这个支派整个支派都是服侍神的人。所以摩西是生在什么一个家庭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家族都是侍奉神，是一个虔诚的家族。好，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那这个女人自然就是摩西的母亲，如果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她的名字叫做约基别，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叫约基别，在第六章二十节有写到，好，那她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事实上每一个孩子出生都很俊美，对不对？特别是自己的孩子越看越俊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这个俊美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他是在信心里面看见的，所以这个俊美是蛮特别的俊美，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好，就藏了三个月，因为藏了三个月就不能再藏了，再藏下去就危险了，所以后来呢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那蒲草香它抹上石漆和石油这个做法啊，你会发觉跟创世纪所提到的那个方舟是一样的做法，所以事实上这个蒲草香所代表的就是方舟的意思，那我们的主就是方舟所预表的，就等于说放在基督里面。好，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所以这个姐姐很聪明的，这个姐姐后来就是米利暗，圣经上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女先知，米利暗，所以她从小你可以看见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 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所以神安排得很好，他一看见这个孩子，孩子就哭了，因为孩子一哭啊，就使他发出了那个怜悯的心，他就把他收容下来。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这小孩子你就算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来喂他，你需要一个奶妈因为从前不是 喝牛奶的，不是喝这些 奶粉的那是母亲在 喂养的，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奶妈。所以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所以这时候这个米利暗他仍然被称为童女，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年纪并不大，所以那么小就这么聪明。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所以这一段就是差不多他前面四十年的他的生活。那这里面有许多的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说是我们基本的功课这很多的功课也许我们都已经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学习来复习，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开始看见摩西从不认识神怎么样慢慢的能够进入到最后能够与神面对面。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我们特别看到第一个就是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死的判决在他身上。那第二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那他是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家里面。第三个我们就看见呢，他生下来就是俊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怎么逃过那个死的判决呢，乃是在这个蒲草箱里面。后来我们看见呢，他被救上来以后呢，先放在他母亲的家里面喂养，之后呢他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那这一段的经历是不仅仅是摩西的经历，这一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因为这里说到了一个人的重生，这里也说到了所谓受浸的意义，这里也提到了圣灵因为我们知道重生乃是借着水跟圣灵生的。那这里我们也看见他怎么样被留在母亲的家里面，因为这一段时间也很重要。摩西后来怎么会有信心呢？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把神的话神的旨意教导他，所以这一段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他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所以你看见这完全就是我们的经历。埃及的皇宫就代表世界，所以我们还在世界里面，神并没有拯救了我们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了他还给我们留在世界上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来看所谓的重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重生呢？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落在一个死的判决底下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在罪的工价底下，就是死的底下。有许多的人他认为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做什么恶事，我不是一个恶人，我不应该被审判。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事你才是一个罪人，不是你犯了罪你才是一个罪人，而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才会犯罪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即使你没有犯罪你仍然在死的判决底下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那今天不是我们所要交通的重点，所以我们只是讲说我们一生下来任何的人生下以后呢其实就是在死的判决底下，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呢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落在这个死的判决底下。但是我们怎么重生呢？我们就好像摩西一样被放在这个蒲草箱的里面，所以乃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为人人藏了死位，他为人人藏了死位，所以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根据根据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他就发生一件事情就讲到我们的神他救了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你看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要丢到水里面去呢？因为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起来，这个法老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是代表这黑暗的权势，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啊十三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把我们迁到什么地方呢？爱子的国度。所以迁到爱子的国度就告诉我们啊，一方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一方面呢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爱。所以在神的家里面的特点就是爱，这里不仅仅有神的爱，也有我们主的爱，也有圣灵向着我们发出那奇妙的爱，也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亲相爱，所以我们就因此成了神的儿女。那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说他一看他就俊美呢？为什么这孩子一生下就是俊美呢？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乃是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边所给我们讲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新造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新的创造，所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的旧造都过去了，旧造都是属肉体的，属天然的，很丑陋的，在神的眼中都是很丑陋的。但是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在信心的眼光来看呢，是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用旧造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你看的都是人家的软弱。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从新造的眼光来看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爱。为什么？它里面总有一些神的生命。当你看那一个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所彰显的那一点点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俊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座的每一位都俊美，为什么？都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不是因为我们努力来的，乃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新的创造。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重生。那重生的话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是尼哥底母来见主耶稣的事情。第一节他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我们一听到法利赛人通常我们的印象都不太好，因为主耶稣常常斥责法利赛人，但事实上有许多的法利赛人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的心就是想要遵行律法。当然很多的法利赛人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但是的确有许多的法利赛人，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是绝对，他真的想要遵行神的律法，虽然他不认识他的自己。所以保罗就是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引用保罗的话，因为保罗说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常常都讲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但是你看见这么多法利赛人，为什么神只启示给他呢？为什么没有启示给别人呢？因为保罗跟别人不一样，保罗是个法利赛人，但是保罗的心的确是要主，的确是向着主。虽然按照他所学习的都是从前他们那些祖宗的遗传，他甚至为着神发热心逼迫那些信主的门徒，但是他承认，后来他承认他从前所做的是他所不知道的。神鉴察他的心，神知道这个人渴慕真理，虽然他受传统的影响他走偏了，但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亲自向他显现， 所以你看见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这么糟的。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也是有一个寻求的心。所以主要，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确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心真是渴慕主，我们的心真是愿意追求这个真理，真愿意更多的认识神，他就乐意把他的儿子，把我们的主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就得不到这样的启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重看他，他也重看我们；如果我们藐视他，我们也被藐视。所以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好，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的官，所以他有相当高的地位。那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寻求神、要神的人。而且呢，你再读下去，你会发觉他是一个年长的人。通常一个年长的人都是有很多人生的阅历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年长人常常对年轻人说，我走过的桥比走过的路还多。所以意思说他有很深的阅历，甚至呢他也是在当时是做教师的，他教导人的。可是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谦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虽然不认识主，但他觉得这个人呢很特别，所以他就趁着晚上呢，他就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在，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称我们的主为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他很尊重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那时候才大概30岁，一个年长的肯称一个年轻的做老师，说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他不认识主是主，所以他不会称他为主，他还不认识他，他只知道他是个老师。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做的事情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盼望从这个老师里面呢学更多的知识，因为他非常的努力能想到自己能够达到完全，可是他知道当他一见到主的时候呢，他还差很远，所以他盼望从主那里呢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好改良他的自己。那这是很多宗教的观念，宗教家总是教导人家，你要努力，你要努力改良自己，有一天呢你就可以脱离轮回，就不需要再回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是宗教的观念。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因为他是落在犹太教的观念里面，所以他一直要靠外面来做些什么。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做成，但是神不是看你所做的，神是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每一次主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话，因为重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你继续努力的问题，你再努力一辈子都没有用，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否则呢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连，如果你没有重生，你连神的国都看不到，都见不到。那尼哥底母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所以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宗教的观念，所以他不懂得什么叫重生，因为他知道一般人出生是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他我那么老了，难道我还要再一次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吗？所以你看见天然的智慧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 好，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看主耶稣讲了两次实实在在啊，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看不到神的国啊。如果你不是借着水跟圣灵生的，你就进不了神的国。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什么叫神的国，但是许多神的儿女并不清楚，因为许多神的儿女他只是认为，就是说我一信主以后呢，我就得到了永生，所以所有的他要得到的都得着了，所以他接下来呢，就仍然按着自己原来的样子来生活，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国度的问题。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啊，那些得胜的人啊，那些跟随主的人呢，要跟主一同作王1000年啊，这就是所谓的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结束之后呢，才是永生啊。所以一方面来讲呢啊，永生事实上是从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开始了永生。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有些人好像真正经历永生呢，是在国度之后。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跟随我，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这样子的跟随了主以后呢，啊，当主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呢，他们是得胜者，他们就跟主一同作王掌权啊。那些不得胜的人呢？啊，仍然按着自己的意识来过日子的人呢，啊，他可能就在这个国度之外哀哭切齿。换句话说，他在今生没有好好学好功课，在那1000年呢还要补课，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哪一样比较划算，啊。好，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啊，如果你重生，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国；但如果你是从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要进神的国呢，你必须从水跟圣灵生的。那我们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不一定像水和圣灵生的啊。什么叫做水呢？就是受浸的水啊。受浸的水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旧人已经与他一同埋葬，换句话，我们这个人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旧人呢，本来是喜欢作恶的，啊，本来喜欢犯罪的，啊，现在呢，我们的旧人因为与他同钉十字架，已经一起同埋在水里面了，死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开始改变了，啊，从圣灵生的人，就是说我们从水里上来以后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引导，啊，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工作，在外面呢，他要做管制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跟管制来活呢？啊，我慢慢就能够真的经历到脱离旧造，活出新造，啊，就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到那一天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然后主耶稣就进一步解释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意思说你是从母亲肚子里面生的，啊，这是肉身生的，你仍然是肉身。就算你再一次，你年纪大了，再一次从母腹中生出来，仍然是肉身，啊，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感谢主，我们只要相信他，啊，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相信接受主，啊，就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印记。这个印记呢，在原文就可以当做那个抵押品、质押品啊。那这个印记呢，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我们得赎的日子、见主的日子啊，我们才能够哦。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啊，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来感谢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就离开了。他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即使我们离弃了神啊，他还在我们里面，还要做恢复的工作啊。所以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都是从灵生的啊，从上头生的啊，是神的儿女。 第七节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主耶稣特别把圣灵跟风做了一个比较，因为我们对圣灵不太清楚，所以他就用风来做比喻。很奇妙的就是啊，因为我们旧约的圣经大部分绝大部分旧约的圣经呢，它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的圣经呢是希腊文写的。那这两种语文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风跟灵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的主呢他用了一个双关语，因为这个字呢又可以用风又可以用灵，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气也是同一个字，三个意思是同一个字。所以主耶稣就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看我们看不见风，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风，因为风有响声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那圣灵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圣灵，但是呢我们 却能够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引导我们，但我们可以去跟随。所以主耶稣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尼哥底母仍然不清楚，所以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明白，你是教导以色列人有关神的话的人，你怎么可以不明白呢？因为旧约圣经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好好读旧约圣经，你应该懂啊。那旧约圣经有没有提到这件事呢？的确有提到，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如果你们不方便翻圣经没有关系，你用听的也可以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五节看到二十七节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啊，这是讲到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我必，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你看见，其实在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圣灵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的那个灵呢能够活过来，变成一个新的灵，然后圣灵要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还不明白这事吗？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他已经记载了已经启示了，难道你不晓得吗？然后十一节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你看主耶稣为了讲重生好几次实实在在的很重要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换句话说，尼哥底母看了那么多神迹，但尼哥底母就不肯接受主做他的救主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什么叫地上的事呢？地上的事就是这里讲的重生的事情，因为重生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地上，我们都可以经历的但我跟你讲重生的事情你都信不来如果是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那什么是这里天上的事呢？主耶稣就解释了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向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 是从天降下来，我虽然在地上，我仍旧是在天，因为他从来与父的交通没有断绝过的，他在地就如同在天一样。然后接下来讲到旧约民数记的一段故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看到他主耶稣引用了民数记二十一章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例子。那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晓得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 好几十年了，然后碰到了那个地方特别难走，所以我们就开始发怨言，神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给他们看，他们仍然在那里发怨言。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我们也喜欢看神迹，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发怨言。所以主耶稣特别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那当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呢，就有火蛇出来咬他们，许多人被火蛇一咬以后就死掉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来到摩西的面前认罪，说他们做错了。神就指示摩西呢，就在旷野就举用一个把它举了做了一个铜蛇，你只要人只要仰望这个铜蛇呢，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从前在旧约的人这以色列人怎么样在那里仰望这个铜蛇那今天呢，信只要信他的人就得永生，就得医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为什么是一个铜蛇？为什么用铜蛇来比喻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蛇在圣经里面都是不好的，对不对？蛇是代表撒旦的作为人也是成了毒蛇的种类因为人也受了撒旦的迷惑你看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坏。所以司徒约翰讲到那些来受浸的人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毒蛇的种类所以我们都是毒蛇的种类。但是为什么呢？主他被挂在这个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呢是用铜蛇来代替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是没有罪也不知罪，但是却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从外面来看呢，他好像我们一样背负了我们所有的重担，他好像一个蛇一样。但他这个蛇呢，是一个铜蛇，代表他经过神的审判，所以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他好像个铜蛇一样。从前摩西他教导以色列百姓当你被蛇咬的时候，你不要去看你的伤口，你一看你的伤口你就死掉，你要仰望这个铜蛇。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直要看自己的失败我们就跌倒我们什么时候要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胜。所以圣经上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意思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你不要常常看自己所以有人说你看自己一次，你最少要看主一百次意思就是说呢，你看你自己造成的伤害很大。因为我们看自己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你就是比别人好，所以你骄傲起来了；要么你就比别人差，你就自卑起来了我们不是太骄傲就是太自卑当神给我们比别人多的时候呢，我们就骄傲了；当神给别人比我们多的时候，我们就嫉妒起来了。所以你怎么看自己都不对，看自己就死亡怎么学习看主？你也不要看弟兄姊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就看到人家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怎么讲得那么好，生活一塌糊涂，我们一看我们又跌倒了又死了。不要看弟兄姊妹，要看主。或是如果你要看弟兄姊妹，看弟兄姊妹里面的主，主在他身上曾经做过的工作。 所以不要看人家的失败，那也不要看环境，看环境呢你又跌倒了，为什么我的环境这么苦，为什么别人就这么舒服，但是常常别人在受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到啊，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然后在旧约是说仰望同舍的就得到就得救啊。所以你看什么叫做信，真正的信心是在灵里面的仰望啊，你在灵里面常常仰望主，那就是信，那你就得着了这个永生，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啊，有关重生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摩西经历了这一段重生的经历，虽然他那时候不懂，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历了重生的经历了，我们也不懂，因为风随着意识吹啊，我们不知道它从哪来往哪里去啊，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重生的经历要到后来我们才懂啊，但是呢它的原则都在这个地方啊，没有改变。好，但是我们晓得摩西的第一段经历不仅讲了重生，也讲到他的受浸啊，讲到受浸的意思啊，因为他是放在方舟里面啊，就是这个葡萄箱里面，就好像当时呢挪亚跟他的家人在方舟里面一样啊。挪亚和他的家人怎么样借着方舟躲过了当时的审判啊，摩西借着葡萄箱也躲过了这个尼罗河的这个死的判决。那为了这受浸，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0节21节，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21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就是挪亚一家的人啊。接下来说呢，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以你看见没有？原来方舟之外的这个水啊，或是说在摩西在葡萄箱外面的这个尼罗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受浸，这水所预表的浸礼，就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你看见摩西在葡萄箱经过了这一段的经历之后呢，事实上就好像他受了浸。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受浸的意思，因为我们一般人受浸，虽然受了浸，但我们对受浸的意义并不是这么的清楚啊，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有关受浸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先看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受洗在原文就是受浸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我们再看第11节啊，罗马书6章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这里是受浸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里面啊。那借着这个机会啊，我把罗马书第一章和第八章啊几个重点提一下啊，因为我这一次本来有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交通罗马书，但是可能时间不够啊，但是我就借着这机会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是讲到这个救恩啊，讲到这个救恩。那讲到这个救恩呢，它有分成几个段落啊。第一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啊，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呢，你会发觉它一直在强调一个是罪的问题啊，罪的问题啊。它首先在第一章讲到外邦人，整个的万邦人犯了罪。他们因着不虔不义啊，向着神不虔，向着人就不义啊，所以就有很多的恶行出来。那第二章呢，就开始讲到，连犹太人，他们虽然有神的律法，他们也在犯罪。他们虽然论断那些犯罪的人，他们自己也在犯罪。啊，所以神的话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论断人，就在什么地方定你的罪。那第三章呢？那前面这一段啊，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呢，就讲到了我们众人每一个人，不管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呢，啊，都落在罪的辖制底下。当我们落在罪的辖制里面啊，那主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啊，所以你接着你就看见，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啊，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一节，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呢，中间就常常出现一个字，就是血。这是十字架的一个，十字架主要有，十字架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功能，但十字架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他流了宝血，所以这个血呢能够洗净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啊，所以你看见你要怎么对付我们所犯的罪吗？你要借着宝血，所以在第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呢，你就看见他所讲到的就是主耶稣的血，借着血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从来没有人，即使最有道德的宗教家啊，他们在地上做了再多的好事，圣经上说他们所行的义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个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遮不住身体。有一天他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呢，是赤身露体的，非常羞耻的。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啊，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有一个公义的外袍给我们穿上啊，所以我们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羞愧。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就特别是讲到宝血。那从第五章十二节啊，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啊，它主要的出现的一个字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那血是对付我们这一个人，这个罪人所犯的罪，啊，那十字架呢，它主要是解决我们会犯罪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旧人。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犯的罪被赦免了，还不够。因为我们这个人还在继续犯罪，对不对？所以神的救恩是很完全的，他不但是解决你这个所犯的罪行，他要把你这个罪人根本就解决掉。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的救人，我们的救人已经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神已经把这个工作做成了，只是说呢，这还需要我们的经历。那当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真理啊，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有难处的，啊，因为在经历上我们够不上的，啊，所以呢，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啊。那这里所讲到的就是第六章的第六节，啊，第六章的第六节，他特别提到罪身啊，罪的身体啊。你看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罪的身体啊。但是第七章呢，它特别出现了一个字呢啊，就在第七章的二十四节，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啊，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在原文就是死的身体。所以第六章在讲的是罪的身体，第七章讲的是死的身体。好，在讲到这两个罪的身体跟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先要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啊，还有第十一节这里所讲的事情啊。我们看第六节就好啊，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不仅是为我们死，他还让我们与他同死，啊，所以这两件事情不一样的。他为我们死是因为为着我们的罪，我们犯的罪，他流血洗净我们的罪，啊，但他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他同死呢，就是我们原来这个从亚当来的这个旧人，啊，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旧人呢死了，不应该再犯罪了。所以他就说呢，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就灭绝了，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三个人，可以用人来表示，一个是主人，一个主人，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仆人。谁是主人呢？你看，当我们在我们还活在我们天然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里面有个主人，那是谁呢？那是罪。所以他这边特别讲了罪的奴仆。罪是好像一个人格化的一个人啊，他常常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犯罪，叫我们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啊，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罪啊，他是主人。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是奴仆，中间有一个人呢，就是管家，就是我们的这里所提到的旧人，所以每一次罪，如果这个罪，这个主人呢，他就叫我们管，对管家说，就对我们说，去赌博很有意思的，你一赌博啊，你会赚很多钱，那这个管家一听了以后呢，答应了，我们就去了，跑到赌场去了，结果不但没赚了钱，反而输了很多，所以你看见呢，这里有三个人，但是主所对付，在实际上对付的不是我们罪的，不是这个身体，我们身体还在，但是也不是解决了那个罪那个人，他解决的来说我们这个旧人，就是这个管家。因为当你这个管家被钉死了以后呢，罪发要发一个命令啊，因为没有人做传导的工作啊，结果呢，罪身呢就可以不听他的命令啊，所以十字架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工作。但是按照我们经历来讲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罪人并没有，这个旧人并没有死，对不对？我们好像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这里说，因为知道。但是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头脑的知道。如果头脑的知道了就没有效力，头脑的知道了只是知识，从启示来的知道呢，就是你在灵里面真的看见了，你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就产生了能力，所以那是生命。但是这个知道，这个启示是怎么来呢？必须从不断亲近主来，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不但他自己，还有他所有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他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知识呢，我们还需要神启示，让我们真的不是说头脑的知道，而在生命在经历里面真的知道他。所以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在原文说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的旧人与你同钉十字架，这个话呢，其实这个祷告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主说你的旧人已经与我同钉十字架，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有了看见了以后呢，你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的答案了啊，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这里的看啊，在原文是算啊，在原文不是用看的，原文是用算的。看跟算的差别在哪里？看呢是带着感情的，算呢是不带感情的。好像算数，二加二就是等于四，不管你高兴也好，你不高兴也好，二加二就是四，所以不带任何感情。如果我们是用看的人，我们常常受环境的影响，对不对？你一看自己你就跌倒了嘛，我怎么好了？我的旧人还没死。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叫你去看，他叫你用算的。那怎么算呢？或者说就是按照我们这节怎么看呢？因为你一看自己，你说我明明主的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的旧人已经同定了，可是我一看我自己，我还是活得这么好因为你站错位置。他这边告诉我，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看，不是在你自己这边看。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看我们跟我们看自己两回事所以你必须要站对地位来看。所以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很好我也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在过独木桥这个只够一个人走那有三个人在走，你站在中间，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如果你跟着前面人，看他前面人走呢，一步一步走你就过去了，过河了如果你老是回头看后面这一个人，你就掉下去了后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你每一次一看你的经历，你就掉下去了。那什么是前面这个人呢？就是神的话，你相信他的应许你越走就越稳所以你就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来看。许多的弟兄姊妹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认识主这么久了，我们也真的是追求的很多了，我们也真的愿意来跟随主，怎么搞的我们自己好像这还是这么不像样子我就常常喜欢用个比喻就是我们连长一点都做过的，就是刺绣的工作刺绣的时候我们是用两个框框，对不对？把一块布箍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在那刺绣嘛刺绣你就会发觉一个刺绣的人常常要翻来翻去的，对不对？有一面很漂亮的它有山有水有鸟有花，但另外一面呢是什么？就都是线头没有图案，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那我们常常看的都是反面的，我们从我们这边看怎么都是线头，都是失败，都是软弱。但如果你站在基督耶稣里一看，哇，好漂亮都有花有草有各样的图案。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在我们自己里面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看。所以十一节怎么讲呢？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事实上呢，我们怎么样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呢？你必须在基督耶稣里看。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看自己是活的呢？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当然神光照我们，我们做错了我们要认罪悔改接着呢我们就继续在基督耶稣里看，或者说呢我们在灵里面看我们的主，看我们主，在主的里面来看我们你就会有信心，你就不再看自己你就能够看到神眼光中，原来我们的神就好像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泥土自己不会变成一个器皿，是窑匠在做所以我们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器皿，那是神所做的。但是泥土只要负一个责任，你千万不要变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他特别讲到有一段讲到窑匠跟泥土的故事，对不对？他讲到说每一次窑匠做错了他怎么样，他没有丢掉，他又拿起来重做，而且做得更好。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要丢掉，为什么？泥土变硬了。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刚硬，我们就不容易被做成器皿。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柔软，我们就可以。好，第六章我刚才特别提到，六章十第六节特别讲到罪的身体。第七章呢讲到死的身体。为什么要讲到这两个身体呢？因为罪的身体让我们常常犯罪。那是为什么叫死的身体呢？死的身体，因为死就是一个人软弱到了不行了，到最后了就死了。所以第七章你会发觉呢，他在那里想要做好事行好，就发觉呢他每一次想要做好了还做不来，他就觉得很苦，因为他觉得他要做好事他就那么软弱，好像跟死了一样。所以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呢，以前我们是做坏事做恶事，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罪身罪的身体。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可能不犯罪了，但是我们想要做好事，好像保罗说的，我立志行善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这也是我们常有的光景。以前我们可能刚开始我们不信主常常犯罪，信主以后刚开始可能还犯罪，慢慢就不犯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要学习做好了，就开始看神怎么讲我们要怎么去做，做到最后做得满头包都是。为什么？就发觉我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觉得，哎，我这个身体真是苦啊，这是一个死的身体。所以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罪的身体，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死的身体。感谢主，还有第八章。所以你看到第八章就看见了圣灵，看到了圣灵。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知道有一种律叫做罪和死的律，有一种律呢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叫律，律呢你没有办法去抵抗的，律呢你怎么用力你都没有办法胜过它。举一个例子来讲，整个地球就有个地心引力，对不对？它受着这个律来限，我们都受这个律的限制。你任何东西你只要把它拿到空中一放，它就掉下去了，而且你不管在哪里放都一样，你在这里放一样，你在北京放也一样，你到纽约去放它也是掉下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律，你永远没办法抵挡它的。即使一个很轻的东西，你拿在手上你可以让它不掉下来，你可以放一天两天三天吗？有一天你还是要垂下来，所以你胜不过这个律的。那这个律呢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这里讲的罪和死的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律。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学的，自然的你就去犯罪了，自然的你就软弱了，这叫什么呢？你受这个罪和死的律辖制。所以保罗他跟我们一样都有同样的经历，一方面他经历到罪身罪的身体，一方面他经历到死的身体。所以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也碰到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常常跟我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都有这样的感触。但是感谢主啊，有了第八章给我们看见了还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就好像说，你要怎么样来克服地心引力呢？你必须要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呢，用个比喻来讲，就是好像你坐在火箭里面。火箭里面。当火箭它有一个推动力它上升的时候，你坐在火箭的里面，你需不需要用力啊？不需要，对不对？你很安息的躺在那边，你就脱离了它的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今天要脱离罪和死的律，你需要努力挣扎吗？不需要，你要换到另外一个律里面去就好。那个律是什么律呢？生命圣灵的律。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进入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 所以你什么时候啊，让自己住在基督耶稣里，你就好像坐在那火箭里面，不需要挣扎，不需要努力。你发觉你每一次发脾气，你都可以知道你是在最合适的律底下，你没有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底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你从来没看到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呢，他在发脾气的，对吧？每一次我们发脾气都跑出来了，发完脾气了才进来。所以这里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啊，那个秘诀在哪里？还是要亲近主，还是要住在主里面。所以一个要过得胜生活的人，你看我们住在主里面多重要。我们失败就是在这方面失败的。所以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地。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讨厌这个罪身跟死的身体。亲近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就不被定罪，然后我们就有生命圣的律释放我们。那今天我们常常在捆绑的底下，对不对？我们不在释放的底下。好，那接下来会告诉我们在第八章第六节啊，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体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的意思啊，或是它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心思啊，就是说肉体的心思就是死，圣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啊。所以我们虽然住在基督里啊，但是我们如果是的思想都是圣灵的思想，思想天上的事啊，你里面就平安。如果我们一天在思想肉体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肉体的事呢，就是死。这个死就让你没有能力啊，这个死就让你与神的关系断绝。所以你看，我们的思想多重要。仇敌常常是借着我们的心思来占据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思呢，常常思想神的话思想主。思想天上的事等等。好，我们再来看第八章十三节。所以我是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跟受浸有关的啊，所以我们而且跟罗马书有关。第八章十三节，这样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操练亲近主，住在主里面呢，我们顺着思念圣灵的事呢，然后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样我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啊。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儿子，圣经上有的时候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子和女儿，但有的地方提到特别提到儿子啊。通常儿子在圣经里是代表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刚强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是学习受神的灵来引导，靠着神的灵的引导来过生活呢，我们生命就成熟了啊。所以这里就都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一点蛮重要的啊。好，接下来就是28章第八章28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好，所以你真的住在主里面啊，你就会经历到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呢，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两个人相爱你才会住在一起啊。所以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就是爱他的人啊。你做很多的工作为他做还不一定是爱他啊，你常常是因为是责任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讲的以弗所教会，他们什么都有，非常劳苦，但是起初的爱没有了。所以主说呢，我要反对你，你做再多的事情如果没有爱就反对你。然后他说呢，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灯台是发光的地方，所以神的教会就像灯台，为主做见证发光啊。那为什么要把光挪去呢？因为没有爱。所以什么地方没有爱，什么地方就没有光，什么地方没有爱，什么地方就没有见证。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主，住在主里面，你就发觉呢，每一件事情都为你效力，不管是好的事情，不管是不好的事情，在你看不好的事情，神都要借着这不好的事情来为你效力，但前提是要爱他。那怎么效力呢？不是让你生活过得很好，不是让你住很大的房子，不是让你开很好的车子，这不是这个好处啊。他的效力就是在第29节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就是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真正爱主、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万事互相效力，要把它磨成什么呢？磨成像神的儿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神子儿子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30节所告诉我们的啊，罗马书第8章30节，因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荣耀乃是神的彰显。什么时候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的时候呢，我们所彰显的就是神啊，就是荣耀啊，所以就得着了荣耀啊。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彰显他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得着了啊。所以这是关于啊，就是受浸啊，罗马书的一点救恩的事情，我交通给弟兄姊妹啊，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要亲近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啊，在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要释放我们，要叫我们自由，让我们不活在罪和死的律底下，让我们能够活在生命圣灵的底下，跟随圣灵而行，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得荣耀。好，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来学习认识圣灵。圣灵是非常重要啊的一个我们应当所知道的的功课。我们现在基督徒啊属灵生命软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认识圣灵啊。所以我们需要来简单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是简单的来认识一下有关圣灵的事情啊。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14章，我们看16节到18节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与门徒在一起，他就像宝贵师。宝贵师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他是做保护的工作，一方面施恩惠。所以主在地上呢，他跟门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他就像一个宝贵师一样啊。有3年之久，这3年之久呢，我们的主在眷顾他们啊，负他们一切的责任啊。所以门徒呢，他们被呼召的时候啊，主耶稣曾要求他们要撇下一切啊来跟随主啊。虽然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但是对他们来讲并不是损失啊，并不是损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到了主啊，因为主做他们的保惠师啊，负他们一切的责任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主的要求从来不过分的。主的意思说，你撇下一切，然后我来负一切的责任啊。所以在这3年半里面，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们有任何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主可以帮他们解决啊。碰到任何的难处啊，主帮他们解决。所以主供应他们，主眷顾他们， 主施恩给他们。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事实上也是应该我们有的经历。所以我们跟随主啊，我们也应当撇下一切啊来跟随他。如果我们真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呢，就发觉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但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撇下一切，那我就把房子也卖了啊，工作也不做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就全部奉献给教会了，那我怎么办啊？我是靠退休金过活啊，那有些人还有退休金，那我其他没有退休金怎么办啊？但是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当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看主彼得也是撇下一切跟随主啊，到后来主耶稣到了彼得那边去的时候，发觉彼得还有船呢，对，他去上他的船，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呢，真正撇下一切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来负责任的啊，那是主的，我只是我所有这些财产的管家，主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主要我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啊，就是说呢，这不再是我的，如果这是我的，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没有人可以管我，对不对？但如果这些东西是主的，我奉献出来是主的呢，那我每花一些钱我都要跟主商量过的，或者说最起码是主觉得我应该是去花的，所以我们就不会随便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没有意思叫你们都把东西都卖了，然后都好像过很贫苦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的奉献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乃是主做我们的主啊。当主做我们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经历这边所讲的，他要做我们的保惠师，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主是一个保惠师，实在是宝贵啊。门徒在这三年多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你会发觉你不会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这句话就变成非常的实际。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主要准备离开世间了，因为他准备要钉十字架，准备要离开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呢，那这些门徒自然就担心了，对不对？那现在主离开以后，他们感觉像什么？就像孤儿。所以这里十八节讲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因为主知道他们的感觉是像个孤儿。啊，我们什么都撇下了，现在主你走了，那我们像个孤儿一样，我们怎么办？将来谁负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归顺谁呢？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借着这些话来安慰他们啊，所以他特别提到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我要第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保惠师呢，事实上比我们主自己更宝贵。因为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有身体的啊。他今天呢受身体的限制，他最多最多与我们最亲近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旁边啊。但是呢，这个保惠师，所以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呢，在原文是跟主同等的保惠师啊。那他来呢更宝贵了，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在里面，所以这个宝贝是更好啊。所以主耶稣去了呢，他没有留下他们的孤儿，给他们更好的宝贝使啊。所以这他就是什么呢？真理的圣灵啊，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不认识圣灵，他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他常在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认识他吗？很多神的儿女，你看有那么宝贝的宝贵是在他的里面，不认识，所以好可惜。但主耶稣说，你们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你就能够认识他。所以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说， 我赐你们一个宝贵职，但是他说我还要来。所以我们的主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方面我们主在天上坐他的宝座，但一方面借着圣灵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所以这里的宝贵师，在他中文有些翻译他翻译成训位师第十六节他的宝贵师有些翻成训位师为什么训位师呢？就他会教训我们就所以圣灵在里面会常常教导我们的也是安慰我们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多宝贝，但是我们常常不认识他很可惜好，同样十四章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为什么说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呢？主怎么活，我们也要怎么活。你看主活得这么圣洁，我们怎么能可能像他活那么圣洁呢？感谢主，不是我们自己活，那是宝贵师。所以宝贵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主怎么活我们也能怎么活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这个能力，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主所能活出的那样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靠圣灵来活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可在原文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我靠着那安慰我的我凡事都能做，那谁是安慰我的呢？就是圣灵。我靠着圣灵，我靠着那安慰我的，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这圣灵多宝贵我们再看二十六节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来，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而且他还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为什么他要叫我们，他要指教我们呢？为什么他要叫我们想起这一切话呢？为的是要我们学习靠着圣灵，靠着这安慰我们的，靠着这加我们力量的呢，我们有能力来遵守他的话。所以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遵守他的话，你看我们常常失败。所以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慢慢的操练，借着圣灵宝贵师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活出来。好，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圣灵来乃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因为他为了荣耀他的，他说你们要做见证，那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我们根本做不了见证，对不对？但圣灵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来做这个见证，我们与他一同做这个见证。所以做见证的力量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圣灵多宝贵，所以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圣灵所以要认识圣灵。那我们认识圣灵呢，是借着亲近主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引导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六章第七节到十四节十六章七到十四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他们很难过，他们觉得要失去主了，但是主说他去是与他们有益 因为他不去呢，宝惠师就不能来，所以他去就差他来啊。他既来了呢，带着能力啊，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圣灵一来以后啊，他的力量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在原文就进入，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这些真理呢，就成了你的经历，成了你的实际，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还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不但要跟随圣灵，我们要读神的话，因为圣灵的引导绝对不会偏离他的话，所以有的人是读神的话，他不会跟随圣灵；有的人跟随圣灵呢，他不读神的话，这两条路都走不远的。我们必须一面要认识神的话，一面要认识神的灵，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稳，因为圣灵从来不凭自己说的话来做神来说话的，他是怎么听见他怎么说话，所以圣灵的工作不会偏离神的话，因为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很多灵的活动都不在荣耀主，都不让人去看主，所以这个灵都是有问题的灵，所以圣经上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说人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为罪是因为不信我，为什么他们会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呢？因为有一班神的儿女，他们因为信主的缘故，他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呢，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们不再受罪的捆绑，罪的辖制。所以当这些人真的是活在人面前的时候呢，圣灵就在世人的面前叫他们为罪审判自己，因为他们是在罪的捆绑、罪的辖制底下，他们的罪没有办法赦免。但是看到有一般的人，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不受罪的辖制，他们是这么的自由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圣灵会在他们里面做定罪的工作，为义审判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然后他复活升天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义也借着他的工作呢，称信的人为义所以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还能够靠着圣灵呢，活出公义的生活来就让很多世人呢，仍然落在这个罪恶的里面呢，因着看见这个义他为之义，他就要审判自己。为什么为审判要责备自己呢？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打破了仇敌的头，所以呢，他把仇敌掳来给世人看，明明的羞辱了他，而且信主的人呢，能够不再受这个仇敌的控告也不受他的引诱世人因为看见了这样子的生命他们为着审判呢，他们要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来跟随顺服这位保惠师，顺服圣灵的引导，其实就是顺服主所以如果我们走偏了圣灵会在我们良心的里面来控告我们，来警告我们，来指教我们，要我们按着主的生命来活。所以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性情，有一个要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常常会光照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走偏了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所以你走偏了。所以我们如果顺服的话呢，我们里面就平安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直不顺服，一直不顺服了，我们就感觉不到他的感动了。 所以如果我们按着里面圣灵的引导来做，随时调整我们呢，你看他就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历主话语上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让圣灵担忧呢，就是让主担忧。圣灵像鸽子，圣灵从来在我们里面不发怒的，圣灵只是担忧。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次让圣灵担忧，他从来不发怒。而且这个担忧这个字啊，如果你读它原文的话，这个字圣灵担忧这个字，就是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极其忧愁，他的血汗像汗滴一样掉下来，那个忧愁就是圣灵担忧同个字。所以每一次我们让圣灵担忧，圣灵那个感觉呢，就好像主在克西玛利园受苦极其忧愁同样的苦所以圣灵这么为我们担忧，但从来不向我们发怒。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就是主的感动。所以如果我们越学习来亲近主我们就学习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活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就叫我们住在主里面所以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我们曾经读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读了28节，现在我们读27-28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他在这里把圣灵用恩膏来表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涂抹，就好像膏油在我们身上的涂抹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你涂一点膏油，你就觉得很舒服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引导呢，就像膏油一样他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在凡事上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看看恩膏怎么带领我们也许我们刚开始学的不好，但总要开始因为一天当中圣灵可能在我们上做了100件事情但我们常常就忽略掉了。但如果我们一天真的抓住了50件，你看就学到了50件关于圣灵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生活上好好来操练，因为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呢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但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常常不是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追求灵恩因为灵恩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把圣灵当成了一个什么呢？当成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就总想好好的得到圣灵，得到这个能力，然后我们来使用这个能力来讲道，来医病，来赶鬼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因为圣灵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住在我们。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宝贵，是真实认为圣灵的话呢，你绝对不敢说让我得着他，对，你才敢说如果你怜悯我，让你来得着我，好让我来被你使用。我们就不敢那么狂的说让我来使用你，而是说你如果怜悯我，你来使用我。所以我们对圣灵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根据《使徒行传》第5章第32节告诉我们，圣灵乃是赐给那顺服者的灵所以我们要学习在顺服上学功课他要顺服好，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第5章第6节启示录第5章第6节，启示录第5章第6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边特别提到七灵啊，我们知道灵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啊，那为什么是七灵呢？七灵是讲到圣灵全备的工作，因为七是代表完全的，就是圣灵全备的工作。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七灵就往普天下去啊。但这个七灵是什么呢？是羔羊的七角七眼，角是代表能力说的，七角就是完全的能力，七眼呢，眼睛是代表智慧，全完全的智慧。所以圣灵呢，是有完神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智慧，但是他却是在羔羊的头上。换句话说，一个越被圣灵充满的人，越被圣灵管制的人呢，他有羔羊的心情，柔和谦卑。所以很多时候人追求灵恩，没有生命扎根的话呢，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刚硬。但是一个真正受圣灵管制、受圣灵引导这样的人呢，有羔羊的灵，柔和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好，我们要来看，继续来看。我们看第十节啊，就第二章第十节后面这一段啊，就是说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啊，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啊，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啊。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的，因为摩西的一生啊都是不断的出来啊，你看他从水里拉出来以后呢，结果到了哪里？就到了埃及皇宫。但时候到了呢，又神又把他从皇宫拉出来啊，然后就到了旷野啊。为什么要到旷野呢？就让他这个人被倒空，学习来亲近神啊。到了时候到了呢，神又把他从旷野带出来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神的器皿了啊，所以他能够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又过一段时间，神就把他从他的工作中、从他的侍奉中再带出来，带到哪里呢？带到山上，啊，亲近神，与神面对面，与神建立像朋友的关系。然后时候到了，神又把他从这个世界、从这肉体当中带出来了，进到了神的怀抱里面。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摩西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摩西的一生都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出来，这也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所以每到一个阶段以后，神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他又把我们再带出来，带往更深的地步，一直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带到荣耀里面去。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圣灵的安排了，所以圣灵在外面管制我们的环境。第一段呢，就是他放在他母亲的家里面啊，来乳养他啊，一直到他断奶啊。那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他的母亲对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啊，因为他母亲是一个立位的女子，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所以把很多关于神的认识、神的托付啊，都交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摩西虽然很年轻，也许有的时候人会觉得他不懂，但是呢，这个话呢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在他里面，迟早有一天会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很重要，我们要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呢，就把神的话告诉他们，虽然，也许你没有看见他有什么改变，虽然他好像到像摩西一样就跑到世界去了，跑到埃及去了，时候到了，神的话在里面做工，有一天那神的灵就感动他，他能够抛下这一切埃及的这些荣华富贵啊，然后能够出去啊。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身上呢， 要有很重要的功课啊。那我们在这边特别要提到一个就是关于撒母耳的例子啊，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很会教导孩子啊。摩西他的母亲怎么样教导孩子，在这边没有提到啊，但是一定有教导，因为我们看摩西后来的改变就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他的母亲教导他啊，我们来看一点，来学一点功课。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哦，撒母耳的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啊，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啊。这个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哈拿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儿女啊。然后呢，他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太太。毗尼拿不敬畏神，啊，但是儿女很多，啊，你知道在旧约啊，神如果要祝福一个人呢，就是让他生养众多，所以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啊，神就要祝福你的家呢，很多的儿女。那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了，有一个人敬畏神。没有儿女，没有敬畏神的人儿女很多，这也是常常我们的光景啊。你会发觉你越爱主，照理说主应该祝福你啊，结果你反而没有祝福。你看看别人不爱主，就蛮受祝福的，所以我们常常不懂，对不对？但这样还不止这样啊！你自己难过就算了，结果毗尼拿呢又常常做他的对头，用话刺激他，就好像说呢，人看你都很敬畏神，但神不祝福你，就代表呢你是表面上敬畏神，私底下是假的。你看这个话更伤人了，对不对？就好像你很爱主，结果主没有祝福你。不爱主的人很祝福，那他跑过来跟你讲，你不要装了，你的爱主都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很伤？但是神从来不会做错事，因着这个缘故呢，就把哈拿逼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但是祷告了很久，神也不听。你知道神在等候他，很多时候我们在等神。但神在等我们，一直等到一个什么时候神才答应赐他孩子呢？就他有一个祷告，他说如果你垂顾，就十一节啊，就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一节啊，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一直等到他有这个祷告，就是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他奉献给你，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什么意思呢？就让他做一个拉希尔人，完全归给神。就他有了这个祷告以后呢，神就赐给他了。你有没有发觉这很奇妙？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常常都蛮自我主义的，因为今天如果神没有祝福我，神没有给我儿女，那我觉得我很受羞辱，所以我就拼命去求，拼命去求。但神又不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要等到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不止我们有需要，神也有需要。因为在当时的光景，当时的祭司是以利，以利呢年老，眼睛昏花。耶和华的默不常有默示，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是喜欢启示他的自己。但是在这个时候，连祭司都昏花了，神都不愿意说话。所以神有一个心愿，能够得着一个人，能够听他讲话。神的名在外邦人面前都被羞辱了，所以神好像在告诉哈拿：你觉得你的名受羞辱吗？我的名也在受羞辱，你觉得你有需要吗？你知不知道我有需要？所以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同样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只去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会想到神的需要，你会觉得你自己受了羞辱，你会想到神也在受羞辱。所以当他在那边祷告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呢，突然看见原来神也有个需要，神必须要得着一个人，得着一个全心向着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拿西尔人。所以他说，神啊，如果你赐给我这个儿子，我就赐还给你。你看两个人都得到满足了。就后来他果然把撒母耳献上了，对不对？那之后呢，他又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怎么祷告，不要光顾到自己的需要啊，我们要想到神的需要。好，结果现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叫撒母耳啊，撒母耳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啊。然后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断奶之前呢，本来他每年都要到耶和华殿那里去，但在这孩子断奶之前呢，啊，他把他留在家里面，啊，哈拉就没有上圣殿，在家里面教养他的孩子，啊，把神的话，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啊，把神的话教导他。我们知道，如果根据这个圣经上提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啊，我们晓得拿西尔人他的条例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六章的。他是讲到怎么样过一个一生为主而活的这个人啊，所以是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我很快的看一下就好，我们时间不多，很快的看一下啊。所以拿西尔的愿呢是一个甘心的愿，就神没有勉强你，是你自己要甘愿的啊。甘愿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啊，你要愿意做三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 Summer 是终身做拿西尔人啊，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三个月，你可以三天啊，可以三年都做这个拿西尔人。所以我们再说这拿西尔人的愿呢是一个甘心的愿，神不要我们勉强的，是要自己愿意的啊。但是你发觉他这做的这三件事情基本上不是，事实上不是为神做了什么侍奉的工作，事实上他在这三件事情代表他怎么为神而活。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不喝任何的酒，啊，清酒、浓酒都不喝，连这些葡萄汁、啊，干葡萄、葡萄干都不能吃，葡萄做的醋都不行，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酒是代表着世界上的最终之乐，啊，世界上的快乐，因为你喝酒会快乐嘛，啊，只有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啊，所以世上的这些葡萄呢，是代表的都是这世界的喜乐，是一种最终之乐。所以呢，他拒绝从一切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因为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他借着不喝这些酒来表明他为神而活。第二个呢，就是他不用剃头刀剃头，头发留得长长的，所以不好看，他不装饰自己，头发是讲了他的顺服，所以他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第三个呢，他不碰尸体啊，因为我们知道尸体代表我们的肉体啊，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平安啊。所以一个拿西尔人啊，他就是为神活，所以他有这三件事情啊。当他这个时期满了以后呢，他做好多事，他献好多祭啊。但我特别提一件事情啊，就是在第十八节啊，就是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八节啊，他说当他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时期满了以后啊，他说拿西尔人就要取那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俗的头，把犁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换句话说呢，他的头发就剪掉以后，他放在坛上要烧掉的。你知道祭坛不能随便放东西的，因为祭坛所有的祭物都是代表我们的主的，所以神只悦纳我们主所代表的东西。但在这里你看见有一样东西是出于我们的，就是头发。换句话说，一个奉献的心是神所悦纳的，奉献的心是神所悦纳的。当神真的得到了拿西尔人呢，是怎么样呢？啊，你如果读接下来，你看第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就带下了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你要带给教会极大的祝福。所以二十三节怎么讲呢？他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到二十六节，所以你看见神的祝福就临到。那我们常常读这句话，对不对？我们甚至宣告为弟兄姊妹祝福啊，但这祝福从哪来呢？要有人来做拿细耳，有人要来做拿细耳。好，所以撒母耳就是生下来就是终身做拿细耳人，他的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把神的话交给他。你看第一章的撒母耳记第一章的二十八节，这一节很宝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八节啊，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中文写的不清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如果你读中文，你很可能觉得是哈拿在那里敬拜，但在原文它这个字，这个他是一个男性的他，就是撒母耳在那里敬拜。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敬拜神，敬拜可以说我们属灵经历中最高的，但敬拜呢也是属灵经历里面最基本的。所以主耶稣能够跟撒玛利亚那个有罪的妇人谈敬拜，不是在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任何地方，那是用灵和真实来敬拜。所以你看撒母耳这么小的时候他就懂得来敬拜。我们照理说我们生下来就应该有一个敬拜的灵，因为我们从我们里面深处知道有一位比我们更高的来造物主。如果我们把它摆在它该有的地位，我们站在我们受造的地位上呢，这就是一个敬拜。所以撒母耳那么小就懂得敬拜，你看是谁教他的？是他的母亲。然后我们又看见接下来他不仅在家里面然后又送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他不但家里面，撒母耳在家里面有学习，现在开始要在圣殿里面学习了在会幕里面学习了。可是这环境太差了以利呢老了昏花了，神的话也没有了两个儿子很饿，对不对？人家来献祭还没有给神呢，他自己先抓一块来吃了，选好的来吃。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撒母耳没有受影响。为什么？根基打得好。所以你看见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他老了时他都不会偏离。然后我们就知道结果神就开始直接的对撒母耳说话，对，那么小就对他说话当然撒母耳不懂，后来以利教他，后来他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请听。从此以后撒母耳直接从神那里得着他的话，当他说话的时候都应验，所以人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来了。所以我们就需要一方面看见撒母的母亲是怎么样把他献给神，怎么样教导他来敬拜，来认识神的话，能够胜过环境；一方面从撒母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上来，到最后他能够直接面对面的遇见神，神对他说话所以这就是摩西第一段在他家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圣经上虽然是简单的带过去，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母亲的确在他身上花了功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二段了那就是他就来到了那个皇宫里面了他就做了法老的女儿之子我们晓得这一总共有四十年我们刚才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特别讲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是圣灵把他放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就好像呢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也接受神的话的教育但我们还在世界上生活一样 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啊，这里讲到谁是承受产业的，就指着我们啊，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我们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人以奴仆毫无分别，所以我们生命还没有长大，我们还像孩童一样，所以呢神待我们就好像奴仆啊，要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啊，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你看，神把摩西摆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因为摩西他还是个孩童，所以在那里呢有师父跟管家的手下，一直等到父亲的时候到了。所以等到40年过了以后呢，你看神就呼召他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的时候神我们信主以后，神还把我们摆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摆在家庭的许多的工作里面，或是其他的工作里面啊，因为我们还是在神安排的环境底下，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来顺服啊，神给我们的安排啊，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啊，因为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顺服的话呢，这些全部的这些教育呢都是要为我们效力，一直等到有一天啊，我们要来被神使用啊。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讲的摩西前面40年啊，他所学到的光景啊。我想我们很多我们都已经学会了啊，但借着这个复习呢，我们来再重新复习这最基本的功课啊。我们看见摩西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一直到最后有一天他跟神面对面啊，盼望我们也借着这些经历，我们一天一天的往前啊，我们到有一天也能够与神好像朋友一般啊。哇，我们就停在这，我们有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爱我们，再用你的话，用你的心意再来吸引我们，说在你的爱在激励我们，好像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你们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因着爱，我们愿意学习更多的住在你的里面，经历你的得胜，就更多的住在你的里面，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一切的实际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以前也许荒废了很多的时间，但我们谢谢你还给我们时间来学习，让我们真是从今以后把自己重新奉献，每一天来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按着恩膏的教训来引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学习的弟兄姊妹，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